点 Go English 点。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德星期三同时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侥幸躲过年三十枪击案。88岁周平之接受专访，
这是死掉的两个菲律宾人就这么简单的。
连线对话，解读中共宣传部来历扑朔迷离的强国交通应用程序。
这个事情是从上到下，中南海亲自抓了这么一件大事。
研究报告称，消除二氧化碳靠的是森林，而非绿色技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先关注一组国际要闻简讯。我们首先关注美国德国同时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等待在乌克兰发动春季攻势的俄罗斯军队将遭遇更多的乌军装甲和火力。美国与德国达成协议，向乌克兰提供一些世界上杀伤力最强而且基辅方面一直渴望的主战坦克，以加强乌军能力。美国总统拜登和德国总理舒尔茨同一天宣布了这项决定。美国1月25号宣布将为乌克兰采购和运送31辆 M1 艾布拉姆斯坦克，这些坦克足以装备一个完整的乌军坦克营。美国官员描述说，这种坦克是世界上最好的。华盛顿在最近几天做出了这项决定，并且与包括德国在内的盟国进行了几个星期的磋商。这项决定为柏林方面星期三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14辆德国的豹二坦克铺平道路，并为其他国家把他们的德制坦克送给乌克兰开路。德国的豹二坦克将直接来自德国库存，这批军援将包括弹药和后勤支持。德国官员还说，很快将在德国境内为乌军提供坦克培训。路透社报道，一名知情人士1月24号说，美国判定一些中国公司正在向俄罗斯提供用于乌克兰战争的非致命援助，官员们正在向中国政府表达他们的关切。匿名消息人士没有提供细节，路透社无法独立核实这个说法。新西兰方面，新西兰工党新领袖希普金斯1月25号宣誓就职，接替阿德恩正式出任总理。阿德恩上星期突然宣布辞去总理职务。希普金斯表示，新西兰与中国的关系对经济非常重要，希望任内访问中国。联合国核监督机构负责人说，他将于下个月前往伊朗，希望重启旨在遏制德黑兰核活动的2015年协议。国际原子能总干事格罗西1月24号在布鲁塞尔说，伊朗已经加工了足够制造几件核武器的浓缩铀。朝鲜方面，朝鲜当局在首都平壤下达5天封城令，以应对呼吸系统的疾病。设在韩国首尔的朝鲜新闻网站1月25号引用政府消息说，那里的呼吸系统疾病病例正在增多，居民必须在星期天之前留在家中。缅甸方面，缅甸军政府发言人邵敏通对美国之音缅甸语组说，今年是否举行大选还不确定，原因是选民登记的问题以及反对派在全国各地增加了攻击。缅甸军方2021年2月1号政变，宣布民选政府非法。美国前副总统彭斯的律师在给国家档案局的一封信函中说，上星期在彭斯位于印第安纳州的住宅发现了有机密标识的文件。美联社报道，律师雅各布说，文件是被不经意装箱的。听众朋友，以上是一组国际要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是一组与中港台相关的新闻简讯，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请宇宙与您分享一组中港台相关的要闻简讯。
好的，陆洋。首先在台湾总统府星期三1月25号表示，蔡英文总统经过约谈和征询意见之后，已经确定前副总统陈建仁将出任阁魁，并将很快组建新的内阁。蔡英文也在第一时间将这一决定告知副总统赖清德和已经递出辞呈并且率领全体阁员总辞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表示，蔡英文总统预定于星期五上午举行记者会，正式宣布陈建仁接任阁魁。今年71岁的陈建仁是国际知名的流行病学专家。接下来在宗教方面，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二1月24号接受美联社专访，谈及了不同的议题。他在谈到与中国关系时表示，要继续与中国当局打交道，并且要有耐心。教宗方济各表示，他将继续把与北京对话视为他努力确保中国天主教信徒安全的指导原则。他说，每一个主教任命案例都在用放大镜来审视。与此同时，罗马天主教教廷是全球少数与台湾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关于中国的对外援助，路透社查阅的一封信件显示，中国进出口银行已经向斯里兰卡提出暂停偿还债务2年，并且表示将支持斯里兰卡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29亿美元贷款的努力。中国和印度作为地区竞争对手，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双边贷款国。印度本月早些时候写信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将承诺通过融资和债务减免支持斯里兰卡，而中国1月19日发给财政部的信函被认为可能不足以让斯里兰卡立即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这笔关键贷款的批准。接下来，中国货轮遭遇风浪，一艘在香港注册的货轮星期三1月25号在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国际水域沉没，船上有22名船员，其中大部分是中国籍船员。日本和韩国的海警展开了一场联合搜救行动，已经救起了10多人。来自韩国和日本的消息说，这艘6500吨位的货船星期三凌晨在韩国济州岛与日本长崎市之间的公海上航行时，遇到强风袭击翻船，船员们发出了求救信号，弃船登上救生艇之后信号中断。最后，美国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由于北京削减对大型石油项目的资金，2021年中国两大贸易政策银行承诺的贷款降到了37亿美元，减少至13年以来的最低点。自从2016年创下纪录以来，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对100个发展中国家的承诺每年都在下降，主要原因是这些贷款机构甚至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就缩减了融资规模。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双边贷款国。陆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宇宙带来的中港台相关新闻简讯。休息一下，一起来关注加州接连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23年农历新年伊始，美国加州连续枪击案震惊全美。其中第二起加州半月湾农场枪击案中，凶手的中国移民身份尤为引人注目。来自沈阳的赵姓凶手在作案前曾经有过暴力倾向，而且对枪支文化感到忧虑，但是最终依然选择了使用枪支走上不归之路。67岁的半月湾市民赵春丽现已经被警方拘捕。赵姓凶手先是在当地一家蘑菇种植农场射杀5人，其中4人死亡，1人重伤，然后他前往距离该农场不到2公里的另一个蘑菇种植农场又开枪打死3人。半月湾位于加州中部，当地的产业主要是农业和种植业。圣马特奥郡警方在1月24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说，8名受害者为亚裔和拉丁裔，赵姓凶手为其中一家农场的职工，该凶杀案极有可能是职场纠纷引起。赵春丽行凶的第一家蘑菇种植农场自2022年3月开始由一家名为加州陆地花园的公司经营。加州陆地花园的发言人大卫·欧茨告诉美国之音， 公司对这种无法想象的暴力行为感到震惊。欧茨告诉美国之音，赵春丽有美国合法工作许可以及社保号，但是他不确认赵是中国公民还是美国公民。欧茨还否认了事发后各种社交平台上关于该农场种植大麻和致幻蘑菇的说法。美国之音联系到一位几年前在该农场工作过的张先生，询问他对赵春丽的了解。张先生说，他曾和赵春丽共事一年多，在他眼里赵是一个小心眼的人。张先生听说这次凶杀发生的原因是赵春丽认为农场经理派活不是很平均，他觉得有意的歧视和欺负他，造成他对经理产生意见，所以把经理给杀了。赵春丽曾是枪支文化的憎恶者。美国之音获取了两份由赵春丽在2022年7月所录制的视频，他在其中一段视频中说，我们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子弹横飞啊。另外一段视频里，赵春丽背对镜头在一个实弹射击的靶场进行射击，七个月后他把枪对准了自己的老乡和同事。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和魏芝的报道，接下来继续是跟加州枪击事件相关的报道。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继续关注美国加州接连发生的枪击事件相关的报道。这两起接连发生的枪击事件尤其令亚裔社区震惊。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呢，日前采访到了碰巧躲过年三十枪击案的一名长者，谈到发生在蒙特利公园市明星舞厅的惨案，这名长者非常后怕。另外，华人网民对枪击事件有何评论？请听宇宙与您分享记者方冰和文浩的相关报道。宇宙，
好的，陆阳，我们先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方冰采访到的现场故事。一名年近九旬的舞者如何侥幸地绕开了死亡的边缘？这名年长舞者名叫周平之，高寿88岁，不过还在健步而舞。周先生在农历除夕夜到加州蒙特利公园市的五星交谊舞厅跳舞。他告诉美国之音记者方冰说，
回来以后过了大概一个小时，那么我女儿告诉我，在网上看到发生枪击就在我走的地方。
周平之表示，后来从照片上发现他之前在舞厅里坐的那张桌子边的三个人都被枪杀了。
那个受害最多的就是我旁边那桌的人，就是我想两个菲律宾男士。
而他邻桌的一位叫 Frank 的菲律宾男士和一位叫 Diana 的菲律宾女士都遇难了。
就是死掉的两个菲律宾人就坐我旁边的。
周平之说，他熟悉的死者之一是这个舞厅的经理马明伟。目前星期六晚上在蒙特利公园市这家舞厅发生的大规模枪杀案件已经造成11人死亡，多人受伤。72岁的凶嫌 Who Can Tran 引弹自尽。周平之说，他不认识这名凶嫌，也不清楚他的作案动机。这家舞厅有教学和办舞会两项业务。接下来我们一览一些民众对本次加州发生的涉及华裔的枪杀案的反应。在美国呢，各方人士都难掩感慨并且表达悲伤，尤其是我们看到在蒙特利公园市不断有居住在附近的居民前往表达缅怀之情。而根据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观察，在微信等华人移民普遍使用的社交媒体上，枪击案让许多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感到震惊与悲痛。一名微信用户在公众号华人生活网相关报道的评论区里写道，中国人来到异国他乡，大家生活都实在不容易，应该记住老华侨们的遗训，做到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同胞们珍惜生命。另一位用户说，在春节之际看到这些心里真的难过，希望在外华人国人都平平安安。而在一些微信公众号的相关文章下，许多在美华人也就美国的枪支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而在大洋彼岸，中国民族主义博主和网民们展现出幸灾乐祸的一面。军事博主杨纸条后写道，漂亮国风景线，美国驻华大使馆大过年的，你们用这种方式夺眼球抢头条也是够难为你们了。
感谢宇宙为您带来的记者方冰和文浩的上述报道。接下来是连线对话， 谈谈一款据称是中国官方计划推出的应用程序扑朔迷离的背景问题，请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中宣部主管的学习强国平台早前高调宣布，即将推出结合货运和航运等服务的交通出行平台强国交通应用程序，被视为国企试图垄断客货运平台的讯号。不过中国交通部立即与强国交通应用程序撇清关系，而学习强国负责人也澄清，这款应用程序不是国家级平台。一连串的发展让人觉得强国交通应用程序的背景相当的扑朔迷离。那么如何解读？下面是宇宙与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高峰的连线对话，分享相关的观察。
好，高峰，那么说到这个所称的强国交通这个应用程序啊，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应用程序呢？
宇宙，根据北京日报1月18日的所谓的独家报道呢，作为中国国内第一个国家级的交通出行平台，那么强国交通 APP 将会率先推出这个约车的服务，预计未来呢会占市场的全部运力的90%以上。北京日报的报道也提到，强国交通是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与相关部门联合打造的一个应用服务平台。政治经济评论人士秦鹏表示呢，学习强国 APP 作为中共中宣部宣传习近平和中国高层思想的工具呢，这个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他这个学习实际上是一词双翼，表面上呢是在说学习这个共产党的一些经济治国的理论，实际上呢这个习它代表的是习近平。这个事情是从上到下中南海亲自抓的这么一件大事，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呢统一思想。现在呢它实际上是有3亿多的用户，它不是一个野鸡公司，也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公司的概念。
好的，那么说到这个强国交通应该是这个政府的垄断的应用程式。好，那么既然强国交通这个 APP 呢它是有学习强国作为后盾，那为什么中国交通运输部呢又要和强国交通来划清界限呢？
这个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啊。毕业于山东大学的金融学者司令表示，他说有理由相信中国当局有意成立类似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的一个超级的央企，把全国的运输行业，尤其是以往民企经营的领域给抢过来。交通运输部呢，如果承认与强国交通有联系的话呢，就等同要承担这个新的政策的风险。司令认为啊，表面上中国中央政府的部委对外声称与强国交通等个人的企业行为是河水不犯井水，但是从学习强国的 APP 专门提到强国交通快要上线这一点呢，却又显得此地无银三百两。
这个问题在于中国现在似乎对于这个成功还没有十成的把握，所以说呢，他事实上通过释放这个 APP 的时候就会显得很小心，让一些有这个官商的非常深厚的这种 资历和人脉背景，包括资源充足的这些人，由他们个人去运作这个事情。
事上呢，我们在这里呢又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轿车平台，这就是滴滴出行。那么滴滴出行呢是被中国国家网信办的这个重罚过，那么近日呢它又恢复了新的用户注册。那么滴滴出行的应用程式呢在中国大陆重新上架。那么这个呢我们要引出的就是说，这个强国交通的 APP 应用程式的出现呢，会不会又扼杀滴滴出行它的生存空间呢？
金融学者司令估计啊，滴滴出行已经就中国政府要求的所谓的公司合营股份制改造达成了协议。他形容卷土重来的滴滴出行呢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这个卧虎言欢一定是企业服从于政府的，即使滴滴打车上线，我也不认为啊，那么这个民营企业现在啊这个日子就重新又开始好过了。融来的钱更多的会流到国有资本或者国有控股的这个大股东的掌握之中，而现在的滴滴打车已经是变成了一个类国企或者是国有控股的这么一个一潭死水的滴滴打车了。就算这个强国交通这个 APP 呢，那么这个平台啊 APP 里边的设计的很多模块，事实上也是把滴滴打车等等纳入了其中，这大有呢进一步整合现在的中国整个客运和交通运输的这个布局的这种意图在其中。
政治经济评论人士秦鹏则表示啊，国营企业擅长的并不是互联网，而是垄断。他说现在大家都在开玩笑，有了强国交通之后，是否还会有强国食堂啊、强国印刷啊，或者是强国快递呢？宇宙。
好，事实上呢，这让我们看到这个历史好像在出现了惊人的重复啊，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公私合营又回来了，那我们能说什么呢？好的，谢谢高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宇宙与高峰的连线对话。接下来我们进入跟中国疫情相关的报道时间，谈谈台海两岸政府对辉瑞新冠口服药的不同处理方式，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是中国疫情相关的新闻报道时间。美国辉瑞新冠口服药从四月开始就要退出中国医保系统，据称是辉瑞药价过高。而一海之隔的台湾去年初就引进了辉瑞新冠口服药，台湾政府免费向具有健保身份的本国籍患者提供这款药。那么是辉瑞药厂向台湾的药价低于中国吗？请听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金谷的报道，由宇宙播报。
中国医保局和美国辉瑞公司针对 Paxlovid 纳入中国医保用药的谈判，本月早些时候因为报价过高而宣告破局，意味着从四月份开始，中国新冠患者需要完全自费购买这个药。中国目前抗新冠病毒药物严重短缺，据中国网民指称，一盒原价2300元人民币的 Paxlovid 在天津已经喊价4800元，广州则涨到6000元，甚至有黄牛在黑市中喊到一盒50000元人民币，是原价的20多倍。事实上，相对于其他国家 Paxlovid 在中国的售价是偏低的。 Paxlovid 在美国定价是每盒530美元，在台湾更高。根据台湾一月通过适用于无健保身份非本国籍人士的新冠用药自费价格来看， Paxlovid 每盒是新台币21979元，大约相当于725美元，是中国现行售价的2.5倍。对此，位于台湾新北市的土城医院内科部感染科助理教授及主治医师杨正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目前每日确诊人数在3万以下，其中仅有1%的患者需要用到这一类抗病毒药物，而新冠用药在所有抗病毒药物中，如果公费不给付，自费价格却是偏高。台北的台大医院感染管制中心主任陈义军表示，以临床实证来看，Paxlovid 确实有效，能减少大约2%的重症死亡。 陈一军告诉美国之音，
药物的治疗对象是门诊的病人，来预防重症可能恶化甚至死亡的高危险的民众，但是是轻症，在门诊使用效果非常的好，但是必须在发病的五天之内使用才能展现出很高的保护力。
至于 Paxlovid 等用药针对各变异病毒株是否仍然具有疗效，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胸腔内科专任主治医师周百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抗病毒药物旨在减少病毒跟细胞表面受体的结合，并且抑制病毒的复制。以目前横扫美国盛行率达到30%的奥密克戎亚型毒株 XBB.1.5 来看，使用 Paxlovid 仍然具有疗效，但是没有能够缓解其他高变异性的病毒。周百谦说，
台湾使用的比例大概65岁以上几乎一半以上有使用，除非病人拒绝。65岁以下的一些高风险族群，在我们门诊看起来是20-30% 以上有使用。整体来讲，这些抗病毒药物只要病人属于轻症以上接近重症的几乎都使用过。
但是台湾频繁投药的 Paxlovid 遭到中国医保体系弃之不用，对此周百谦表示，药厂对药物的定价牵涉到开发、临床研究、生产和库存等各项成本，至于卖给各国的价格则受限于合约量。他说，中国医保体系复杂，各省用药量不一，但是总量大，应该不容易溢价。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宇宙为您带来的台北特约记者金谷的报道。听众朋友，中国专家近日称，中国第一波新冠感染峰值已经过去，不过中国的相关资讯目前处在不透明状态，官方数据和国际媒体观察到的情况有一定差距。美国之音将继续为您提供有关中国疫情客观全面的新闻报道，请锁定时事经纬。节目的最后，我们带您了解英国一家研究机构对人类消除二氧化碳努力的评估，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都知道，二氧化碳被认为是导致地球变暖的主要因素，消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目标。英国一家研究机构近日发表的报告说，每年大约有20亿吨的二氧化碳从大气层中被移除，但是几乎所有的功劳都要归功于森林。牛津大学主导的这份研究报告是人类第一次对移除二氧化碳努力做出的量化评估。报告说，在2050年之前，人类通过绿色技术将二氧化碳移除的数量需要增加大约1300倍，而通过森林吸收的碳含量需要增加1倍，就能将气温的增加控制在不超过世界工业化之前的2度以内，以实现巴黎气候峰会达成的目标。移除二氧化碳涉及从大气层中吸收产生温室效应的气体，并将其长期储存在土壤、海洋、地质形态或在产品中。报告说，迄今为止，成功移除二氧化碳的努力几乎都是靠种树和改进土壤的管理来实现的。根据这份报告，从2020年到2022年，全球大约投资了2亿美元用于建立新的二氧化碳移除设施。自2010年以来，大约投入了40亿美元用于政府资助的相关研究和开发项目。虽然各国不打算利用二氧化碳移除设施来实现2030年之前的短期控制气候变化目标，但是许多国家认为这是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目标的一项策略。最近，美国能源部承诺投入37亿美元用于二氧化碳移除项目，欧盟则希望在2030年之前每年从大气中移除500吨二氧化碳。听众朋友，英国牛津大学这项报告给人类提供了新的视角，那就是实现巴黎气候峰会达成的目标靠的是大量种树和改良土壤，而非绿色技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